弟兄姊妹们，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就把撒母耳记的一个中心的信息带了出来。第三章一开始就说，扫罗家和大卫家征战许久，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那这一节的经文啊，说出什么呢？不只是说出大卫家跟扫罗家继续在那里有征战，大卫家跟扫罗家继续有征战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回到撒母耳记神启示要把它记录下来的那个目的呢，那这不是一个很重要的很重要的一个记录。从这句话里头，弟兄姊妹，你会想到一句，扫罗已经是给神废掉的，神的权柄不在扫罗家，但现在怎么会跑出一个扫罗家出来的？那从第二章我们看到，那是亚尼尔的杰作。那亚尼尔他知道不知道神对扫罗家的那个定规呢？他知道的，因为你从第三章的下文你看他知道的。但是他不管神的定规是怎么样，他就觉得扫罗家一定要维持下去，因为他是扫罗家的侄儿，有亲属的关系在那里，又有着做王的那一个位分在那里。他虽然是捧着那个伊非波设，是吧？
伊斯波设出来，
但实际上你看到整个这所谓在扫罗家的这一方面，整个的权势完全是在亚尼尔的手里。那因此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要理性到的，如果我们没有 特别去注意那一点呢，我们就觉得这个就是人和人中间的一些争权位的问题。但是第三章一开始就说出了扫罗家与大卫家征战许久。那如果我们把这一句话说得准确一点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呢？给神弃绝的一个家要和神所设立的那个家来征战，我想这个是一个很清楚的那个事实。那换一句话来说，大卫家跟扫罗家有这样的一个征战，很显然你看到是撒旦要对神，要借着以色列来带进那个祭司的国度的这件事情，他进行了阻挡。撒旦知道神立了大卫做以色列的王，那如果把大卫弄下来呢，神的旨意就不必再执行了。那因此第三章这开头的这样的一句话，从历史的角度上来看，那是属灵征战的一个非常严肃又没办法避免的。但是感谢神，撒旦要对付神的计划呢，他可以做出各种各样的事，但是他没有条件可以把神的旨意来改变，也没有那个权柄可以把神的计划来更改。那我特别提到这样的一件事的时候，我想弟兄姊妹们你就留意了，大卫这个时候 在犹大支派里面做王做了多久不知道，不过大卫在以色列在犹大支派里面做王做了七年半，但现在是七年半的什么时候呢不知道。大卫那个王位已经确定在以色列这个这一个范围的里头，但是实际能接受大卫的权柄的只有犹大支派，其他的十一个支派对大卫的这一件事情，你说是因为亚尼尔的鼓吹，或者是他们心里头根本也不太服大卫的权柄呢？虽然他对付以非利士人的时候，他曾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显明了一个 好大的名声，扫罗杀死千千，大卫杀死万万，但是现在一碰到这个在他们中间那个最高的权柄显出来的时候呢，他们好像没有看见神的手在那里，所以就因着亚尼尔的这样的领头挑拨，撒母大卫家和扫罗家就征战了许久。当然那个结果我们就是不看这里也可以能够说得出来，大卫家日渐强盛，扫罗家日渐衰弱。当然因为扫罗家从根本上来说是谁已经废弃了呢？你看到撒母耳在上十五章，你看你留意到神当时是非常清楚的说道，你既然厌弃耶和华作王，耶和华也厌弃你作王。那这个事情已经非常清楚摆在那，现在亚尼尔要把扫罗家支撑下去，显然你看到那个背后是撒旦的手在那里动。正因为这样，才叫我们看到为什么在下面亚尼尔给约押杀掉的这一件事情没有闹得好大，因为这件事情在人眼中看来好像有好些理由，你没办法说叫人的心里头说得清楚，人家来投降你，人家来支持你，怎么你要把他杀掉呢？当然他这个杀掉就不是按照上面的记载来说和这一个权柄的争夺没有直接的关系，他是要为报亚尼尔杀了不是亚沙和黑就是他弟弟的那一件事情。好，我们把这些都撇开，我们回过头来注意一件事情，亚尼尔把扫罗那边的一个儿子立了继续扫罗的王位，但是那个王位不在，那个王位的权柄不在那个王手里，是在亚尼尔手里。因此我们很清楚地看到一件事，我想起一个事情来，长大卫的事情一直是在撒母耳记里边上下来说明，那他是以色列地，以色列是神所很明显说明，这个时候我心里的人，我把以色列的王位呢赏给他，并且给他的子孙直到永远。那神已经把这个事情说得很清楚，但是说大卫的事情没有在列王记开始， 列王记一开始是提到大卫，但是就提到他的最后的日子，提到他的事情就是在撒母耳上下。弟兄姊妹觉得稀奇吧？啊，我以前很多很长的时间，为什么神把大卫的事情放在撒母耳的上下里头，而不摆在列王记的里边？按人的话，按人的那个观点来看的话，好像不大合理。但是感谢神，我们如果会看撒母耳记，你会看到一件事。我们最近一直以来看诗篇，礼拜二看诗篇，开头一大段就是可以说是撒母耳记上下的，关乎大卫的身上所发生的事情的一个缩影。神拣选大卫的时候是明明说他是合我心意的人，那事实上我们看大卫，你不见得他比扫罗长了多少，你也不见得他比一般人超越过多少，相反的，你看到他的问题呢也不少。他没有做王以前好像很谦卑一点，一做王了以后好多事情出来了。第二什么，你留意这一点，你几次看下去的时候，你会发觉那为什么是这样？圣经没有说出理由，但是我们可以猜得到，因为大卫那个时候已经坐上宝座了，他以为他一坐上宝座，他就掌握了一切的权柄。权柄是管人的，不是管我的，因为我是王。但是神拣选他的时候，明明说这是个合我心意的人，怎么配搭得起来？那因此我们看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就很容易就看见神借着撒母耳记上下所发生的这一长段的历史来造就大卫，要把他从一个亚当的后代造就成为合神心意的人。那用我们属灵的话来说，就是说要把他培养到成一个生命成熟的人。说得更明确一点，就是说神是让他就是做一个与神有关系的人，神要把他造就成为有作王生命的人。那这个作王生命是什么？神自己本身。那我们读这个撒母耳记的时候，我们留意这一方面，不然的话，你看到里面的很多事情很费解的。你看大卫讨了几个老婆？啊，这个问题摆出来，人人就不点头了。那等到他做完了以后，以色列人请他做完以后，他说可以把米迦带回来。那为什么？你可以想象到一件事，米迦本来是我的太太，现在她做了别人的太太，我现在做完了，我怎么可以有一个这样的缺口在这里？那这个我们是可以考虑到的。所以因此你真是要从外面来留意大卫的那个实际的那个生命上的光景的话呢，他绝对不会比扫罗强了多少。但是感谢主，他跟扫罗不同的地方就是，扫罗是一直在神面前不认账的，大卫呢，就是在神的心思一打开的时候，他就浮上来。 错了，我错了，并且我错得好厉害。他服侍了，但所以如果我们读诗篇开头的那一段的时候，你一直看到神怎么借着各种各样的难处来把大卫从一个与神仅仅有交通关系的人，把他抬升到神的生命在他里头渐渐的成熟。我们实在感谢我们的主。我们读到第三章的时候呢，上面的事情弟兄姊妹们都交通过了。我想我们如果能抓得到那个神在第三章里头所提到这样的事情，你不要个别的事情去看，你要看大卫有什么过失在神的面前，那这样你就看了第三章里边的事情，没有叫我们越看越迷糊。这样的人怎么成为神合神心意的人？那时候他不是合神心意的人，但神要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所以神就允许各种各样的困扰在大卫的身上出现。我们读诗篇就读得很清楚，在诗篇里面呢，你看大卫起初在神面前服侍来，他是服什么？他是服神律法上的话，但是他有一个错觉，这个错觉是什么呢？我既然那么谨慎的来活在神的话的管理的底上，神做我的盾牌，做我的磐石，做我的拯救，做我的安慰，完完全全是合理的。如果神不这样来对待我，那是神的错。你读诗篇就可以读到这个东西了。但你要是读这个撒母耳记上下的时候呢，你起初看到他好像蛮单纯牧羊的，后来跟菲利士人打仗的时候，他那一种单纯，后来怎么他发生那么许多的问题？感谢主，按照人的本性来说，没有一个人可以在神面前说我们是完全人。没有认识主以前我们是不完全，认识主以后我们就自动成为完全，没有这样的事。我们是有了那个完全人的资格，有了那一个身份，但是我们没有完全人的实际。那你从撒母耳记上下来看看大卫的时候，你非常清楚看到他整个过程里面，乃是神要把他做一个与神有交通的人带到一个地步，叫他成为合神心意的人，来承接神的永远的旨意的祭司的国度的那个关键的人物。我们感谢神。我要的把他那个重点点了点点，那弟兄姊妹你自己重新再读的时候，你从这一方面来留意。神允许难处，或者神允许一些的一些阻碍发生在大卫的身上，目的呢是要叫大卫清楚的知道，你能做到王位是我让你坐上去的。所以刚才雍菲弟兄所交通到的大卫指着约押说，我虽然做王，但是我还给他了辖制。为什么不辖制呢？大卫许许多多的愚昧的事情，约押几乎全都有份在当中。那你要叫他那个人来服你，他怎么来服你的？ 那是感谢主，神让大卫经过一再的磨练、拆毁、造就，他升高到一个点，那就是列王记第一章的时候，你就看到了。你如果要看撒母耳记的时候，你看到撒母耳记下最后那一章，你仍然看见大卫带着一些的软弱，在神的面前还是过不去。但是感谢主，到了列王记第一章，你看到他整个的心思就是放在神的喜悦里面。